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仰望交托在手里。天父，请你的圣灵来带领我们，让我们通过我们今天所看的这段经文，通过当时在耶路撒冷教会所发生的事情，让我们来看到你的作为，看到你的信实，看到你的供应。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我们今天来看《使徒行传》的6章1到7节，大家不要把今天的经文合上。我们看我们今天经文的这个结尾，最后一节七节的结尾，他总结说在耶路撒冷门徒人数是大大的增加，有很多祭司也信从着真道。我们看这是从这个《使徒行传》从1章1节开始，一直到今天的这个6章7节结尾的一个简短的一个总结。如果你往后翻《使徒行传》的话，你可以发现，像类似6章7节的这个简短总结，其实也出现过很多次。除了6章7节，我们看在9章31节，还有12章24节，还有16章5节、19章20节，都有这样的简短总结。那么这几节经文，我们看在整个《使徒行传》这本书里头，就是从1章1节的开头，一直到《使徒行传》的最后的结尾，就是28章31节。这几节经文就像一个个标记一样，插在这个《使徒行传》整本书里头，把整本书它分成了几个部分、几个板块。它就像一个短暂的一个停顿，稍稍的喘息之后，你可以看到下面的叙事又朝着最终的目标前进。只不过它有的时候它是通过步入一个新的地区，有的时候它又是通过转向一个新的群体，有的时候可能两者是兼而有之，然后朝着这个最终的这个目标前进。那么这个最终的目标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在《使徒行传》的当时一开始，在1章8节，耶稣给门徒的应许吗？在1章8节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领受能力，并且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人。其实《使徒行传》整个叙事的发展，就让我们看到了神在一步步实现着他的这个应许。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第一个板块，就是从《使徒行传》的开始，1章1节到6章7节，我们看讲述了门徒在耶路撒冷传扬关于耶稣好消息的这个故事。那么第二板块呢，就是从6章8节一直到9章31节，我们看到神国度的这个版图已经扩展到了相邻的犹太地和撒玛利亚。那么到第三部分，就是9章32节到12章24节，我们看到通过外邦人哥尼流的归信，让我们看到神国度在继续的扩大。在这个板块里头记述了福音第一次临到了外邦人的情景。那么到了第四部分，就是12章25节到16章5节，我们看保罗已经成为了这个叙事的中心。我们看到了福音已经扩展到了小亚细亚的外邦人。那么到第五部分，就是16章6节到19章20节，我们看到福音已经从小亚细亚到了欧洲。那么最后一部分呢，就是19章21节一直到这个使徒行传的结尾，我们看到福音已经到了罗马，就是当时外邦人世界的首都罗马。所以虽然我们今天仅仅只看到第一部分的这个结尾，但是从整个《使徒行传》的这个板块的这个发展，我们就可以确信，只要神应许，门徒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耶稣基督的见证人，那么神的国度就一定会扩展到地极，神就一定会实现他的应许。但是神是如何使门徒在世界各地做耶稣的见证人的呢？神又是如何使他的国度扩展的呢？ 当然我们在一章八节已经告诉过我们，并且我们从前面的经文我们也已经看到，门徒他是靠着圣灵的大能去放胆的做耶稣的见证人，使福音在耶路撒冷得到传播。但是门徒到底是通过什么方式使神的国度扩展的呢？我们可以一起翻到前面的《使徒行传》前面的二章。我们看在二章的时候，当五旬节圣灵降临后，使徒到底都做了什么？二章十四节，我们看说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来，他高声对众人说：“犹太人啊，和所有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呐，你们应当明白这件事，也应该留心听我的话。”彼得到底讲了什么话呢？是关于他彼得自己的话吗？不是的，彼得将神给使徒们的话传讲给了众人。那么结果是什么呢？我们看二章四十一、四十二节。于是接受他话的人都受了洗，那一天门徒增加了约三千人，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我们看是什么使得神国度扩展的呢？是因为使徒讲了神的话，人们恒心遵守使徒教训的结果。我们再翻到四章，当彼得医好了那个瘸腿的人，继续传讲神的话。虽然在四章的开头我们看到他们受到了祭司长和公义会的阻挡，被关押恐吓，但是四章四节告诉我们，然而有许多听到的人信了，男人的数目约有五千。我们看正是神的道，神的话，使得神的国度仍然向前推进。并且在四章三十一节告诉我们，当使徒被释放之后，他们向神祷告完之后，他们被圣灵充满，所要做的仍然是放胆传讲神的道，传讲神的话。即使是到了五章，当逼迫加剧，在五章四十节我们看到他们遭受了鞭打，禁止他们继续传讲神关于耶稣的道，但是在五章四十二节，他们天天在殿里并在个人的家里不断的施教传讲耶稣是基督，他们继续在传讲神的话。我们再来看我们今天的经文，六章一到七节。我们看在今天经文的开头，六章一节就提到了门徒不断的增加。同样在今天经文的结尾，六章七节也提到了门徒人数大大的增加。就是说在我们今天要看的这段经文的一头一尾，它都提到了神国度的扩展。那么神国度的扩展是否像我们前面所看到的仍然还是要依靠神的话呢？我们看在今天经文的头尾，它都提到了神国度的扩展，门徒增加。在这个中间呢，在这个三明治结构的中间，路加叙述了另外一件事儿，就是像六章二节使徒们所说的，说在神国度的扩展中，是否应该为了其他的事情而放下神的道，放下传讲神的话呢？在最后一节经文六章七节的开头，我们看作者路加对这个三明治结构的这个中间部分，他做了总结。他总结到，使徒并没有为了其他的事情而放下传扬神的话。路加说，神的道传开了。所以作者路加正是利用这个结构，这个三明治结构告诉我们，神国度的扩展依然还是要依靠神的道，要靠神的话的传讲。这个答案就如同路加在《使徒行传》的前面所告诉我们的一样，神国度的扩展靠的是神的话。路加就是通过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正是因为使徒们他们没有被其他的事情所羁绊，他们继续传讲神的话，所以在耶路撒冷门徒人数是大大的增加。也正是因为神的话，神的国度才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那么前面我们也看到， 面对神国度的扩展，我们看到撒旦魔鬼是一直在阻挡。在《使徒行传》的三章的开头，当圣灵开始临到教会，被圣灵充满的使徒在传讲神的话的时候，撒旦魔鬼便展开了凌厉的攻击。首先呢，撒旦魔鬼利用大祭司他们采取了强硬的手段，把传讲神话语的使徒们抓了起来，恐吓他们，不准他们继续这样传讲神关于耶稣的话。他们恐吓不成，大祭司他们后来变本加厉，他们鞭打使徒们，甚至还想要杀掉他们。后来这个暴力的策略没有得成，撒旦魔鬼他们既然没有能够从外面来摧毁教会，那么撒旦魔鬼又采取了更加狡猾的攻击的手法，试图利用人们的罪性，使神的国度、神的家、教会同败坏、同外边败坏的世界没有什么分别。在五章的开头，我们看到撒旦魔鬼尝试借着亚纳尼亚和撒菲拉，将这个三心二意、虚假欺骗这些邪恶的东西渗透到教会里面，渗透到教会的内在的生命当中，使神国度的扩展徒有虚名，使神的家妄想使神的家、神的教会名不符实、名存实亡。我们看这些硬的、软的招数没有奏效，撒旦魔鬼他并没有善罢甘休。在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了撒旦魔鬼他又使出了最阴险的一招，就是搅扰。我们看在六章一节说，在门徒不断增加的时候，讲希腊话的犹太人埋怨本地的有希伯来人，因为在日常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看起来这些埋怨是跟寡妇的福利有关，而且我们知道这些寡妇就是当时耶路撒冷教会的寡妇，他们是来自于当时教会的两个群体，一个是来自于讲希腊话的群体，就是那些当时散居在巴勒斯坦地区以外的那些犹太人。当时他虽然他们已经从他们的聚集地回到巴勒斯坦安居下来，但是他们仍然讲希腊话。那么另外一个群体呢，是一个另外一个犹太人的群体，他是来自于当地的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希伯来人，他们基本上讲的是当地的语言亚兰文。因此我们可以知道这两个群体所存在的差异，他们不仅仅包括，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原居住地不同以及他们的语言的不同，而且还包括他们文化的不同。那么讲希腊话的犹太人在思想上和行为上可能更像希腊人，而本地的希伯来人却深受着希伯来文化的熏陶。现在呢，这两种差异如此明显的群体，它汇入到了一个新的群体教会当中，那会怎么样呢？六章一节这节经文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一方面门徒在不断地增加，这确实令人兴奋，但另一方面呢，在兴奋当中还夹杂着埋怨。那么面对人们的抱怨，使徒们会如何回应呢？我们看六章二节说，要我们放下神的道去管理伙食是不合适的。我们看使徒们并没有将这个问题仅仅局限于寡妇的福利方面、文化差异的这个层面，使徒们而是看见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就是福利的行政工作包括安排分配食物以及安抚那些有怨言的人们，这些已经对神国度的扩展、对神计划的实施构成了一种危险。这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就会成全撒旦魔鬼阻挡神国度扩展的美梦。那么撒旦魔鬼阻挡神国度扩展的新伎俩，我们刚才讲到就是搅扰、分散使徒的注意力。假如他能够通过这么一招使使徒们的心思放在这个福利行政上，虽然这些工作非常的需要，但是如果整天埋头于这些教会的管理和行政事务当中，那么使徒们就不能集中于 神所托付给他们的首要的任务，就是六章四节所说的祈祷和传道。如果使徒们真的挣了撒旦的继母的话，他们放下祷告和讲道而去管理伙食，那么一个暂时看起来可能是充满爱的团体，但是因为没有神话语的教导，日后随着撒旦魔鬼的进一步攻击，他们一定会随着这个异教之风而摇摆不定，最后会彻底的被撒旦魔鬼所摧毁。那么看到当初这个有不同群体所组成的耶路撒冷的教会，我们可能很自然会想到我们现在的团体。我们福音之家虽然是一个普通话的团体，但我们的背景是各不相同。我们有从中国大陆来的华人，有从香港来的华人，有从东南亚国家来的华人，还有会讲普通话的英格兰人、苏格兰人。在这样一个多文化背景组成的团体，这种不同文化的碰撞一定会产生分歧甚至抱怨。那么撒旦魔鬼会不会也利用我们之间的隔阂，之间的这种隔膜来阻扰我们的福音施工呢？我们一直在讲撒旦魔鬼在阻挡神国度的扩展。可能有人会说，你们基督徒是在故弄玄虚，哪里有什么鬼啊神啊之类的灵界的东西。但对于我们信神的人，我们深信撒旦魔鬼是存在的，不但我们相信他在使徒年代存在，就是在当代他仍然是存在的，并且我们还相信撒旦魔鬼一定会像以往一样在试图阻挡神国度的扩展。我们从圣经所记录的这些事情我们来看，其实历代以来撒旦魔鬼他也没有改变他用来攻击神子民的这些策略和手法，他现在还是在重复的使用着那些无耻的手段。因此当我们今天我们来看来研究撒旦魔鬼如何对付早期教会的时候，我们要留意从中所学到的教训，因为撒旦魔鬼很可能在今天仍然使用同样的手段来对付我们。作者路加在《使徒行传》里头，他记录了这些撒旦魔鬼对教会的攻击，对神国度的扩展。那除了是为了要提醒我们在神国度的扩展当中会有撒旦魔鬼的阻挡，除了为了提醒我们这一点之外，另外这个作者卢加记述这些事情还是为了让我们看到，无论撒旦魔鬼他是多么的狡猾，采取什么手段，大家都不要怕，因为这一切都是在神的掌控之中，神有能力一一攻破撒旦的攻击。现在我们看到了撒旦魔鬼的伎俩，他就是要通过搅扰来阻挡神国度的扩展。那么面对撒旦魔鬼新一轮的攻击，神到底是如何掌控这一切的呢？我们再看六章二节，我们看使徒们并没有将一个解决办法强加于教会的身上，而是召集了众门徒说，我们要放下神的道去管理伙食是不合适的。我们看这里他完全没有暗示说使徒们认为管理伙食它是低于传道的工作，而且也没有任何的迹象告诉我们使徒们根本不屑于做管理伙食的事情。使徒们强调的只是神对他们的呼召，就是专心祈祷传道，所以他们没有权利放下他们的首要任务去把时间和精力花费在其他的事情上。我们前面讲过，神国度的扩展是靠着神话语的传播，撒旦魔鬼为了阻止神国度的扩展，他们采取的手段之一也是搅扰使徒们，使他们不能专心地来传讲神的话。有人会说，神的话语真的如此重要吗？我们每一个信主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想一想，当初你是如何信主的。在罗马书里头有这么一段话，说人还没有信他怎能求告他呢？ 没有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人传扬怎能听见呢？如果没有蒙差遣怎能传扬呢？如经上所记，那些传美事报喜讯的人，他们的脚踪多么美。所以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不正是因为神差派了那个传美事报喜讯的人们，我们才能听到神的话，神的福音，神的话进到我们的心里头，在我们心里头动工，才使得我们的生命发生了改变。正是神的话使我们悔改归向了神，使我们有了新的生命。同样，我们信主之后，神为了使我们不再像小孩子一样中了人的诡计和骗人的手段，给那些异教之风所摇撼飘来飘去，我们看神又把赏赐给了我们。保罗，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里头就告诉我们说，神所赐的有做使徒的，有做先知的，有做传福音的，也有做牧养和教导的。我们看保罗当时在以弗所书里头，他只提到了五样恩赐，这五样恩赐他并没有涵盖神赐给教会的全部的恩赐，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五样恩赐他都与传讲神话语的恩赐有关。那么神之所以继续在教会里头赐下传讲神话语的恩赐，就像以弗所书紧接着的经文所说的，是为的是要装备圣徒，去承担圣功，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人们依靠神的话信主之后，教会的建立我们可以看到依然需要依靠神的话，让会众靠着神的话，在神的话的基础上去侍奉，去相互的关爱。否则的话，我们教会就会同世俗的团体，同外面的那些俱乐部就没有任何的区别。这样看来，传讲神话语的这个恩赐确实是非常的重要，但是它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那些从事这项施工的这个人员他们的职位的高低，而是由于神的话语它是教会建立的根基。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六章四节告诉我们说，这些奉召从事传讲神话与施工的人，他们除了传道传讲神的话语之外，还要做什么？他们还要加上祷告。这让我们看到这个传道和祷告它是天生的搭配，是不可分割的。如果一个从事传讲神话语的人，如果他没有祈求圣灵来浇灌这个种子，做这样的祷告的话，那么他所从事的施工他是不可能有果效的，也不可能结果子的。所以我们看到无论撒旦魔鬼怎样通过搅扰来搅扰神话语的施工，神其实一直在掌控着神国度的扩展。神通过他传讲神话语的这个赏赐给教会，让教会用神的话来建造，来装备教会。但我们也知道，神既然将这些来自于不同群体的人都召集在神的话神的家里头，不仅仅是为了让我们各个群体可以通过耶稣基督的血可以同神和好，而且也是为了让我们这些不同的群体来除掉我们之间的隔膜，让我们通过我们彼此的关爱成为一体，成为一个新人。在六章四节，使徒们说他们要专心祈祷传道，这并不是说从事神话与施工的教牧人员就没有关爱服侍弟兄姊妹的责任，而是说他们的主要职责是要去帮助，去鼓励神所有的子民去发现，去发展，去发挥他们各自的恩赐。因为神将这些赏赐给了教会，不仅仅有这个传讲神话语的恩赐，我们在罗马书里头我们还可以看到还提到了其他的一些恩赐，比如有服侍人的，有劝慰人的，有把财物发给人的，有领导的，有行善的恩赐等等。 这就像一个身体，它有许多的肢体，它各个肢体都要有不同的功用一样。只有当我们各自照着神所赐给我们的不同的恩赐，我们在教会当中去服侍，当所有的肢体都使用神给他们的恩赐的时候，那么整个身体才会长大成人。因此在六章三节我们看到，从事传讲神话与施工的使徒们向教会做了这样的建议，说弟兄们，应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见证、满有圣灵和智慧的人，我们就派他们负责这事儿。我们看在圣灵的带领之下，全会众对这个建议非常的满意，因为这样他既保障了神话语施工的神话语的施工，又使团契内有其他恩赐的人得到了施展，有需要的人得到了看顾。于是他们选出了斯蒂凡，我们看他是一位蛮有信心和圣灵的人，还有菲利、伯罗格洛、尼加勒、提门、巴米纳，以及归信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格拉。我们看让这七个人专门负责日常的供给，并且还叫他们站在使徒的面前，使徒祷告后就为他们按手。我们看这段经文这个地方是如何描述这七个人的，说他们是蛮有圣灵和智慧的人。所以这些在团契管理日常供给的人，并不是团契随随便便按照人的意思所指派的七个人，他们确实有着来自于神的呼召，有来自于神的能力。他们和传讲神话与施工的人的不同的地方是，只不过是他们服侍的形式的不同，他们拥有不同的恩赐而已。那么面对撒旦魔鬼利用搅扰，在试图阻挡神国度扩展，我们看今天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其实一切都是在神的掌控之中。神不断呼召了那些专门从事神话与施工的人，神也将恩赐赐给了教会其他的肢体，让他们也参与到教会的服侍当中，使整个团体都能够在神话语的基础上来建造成长。我们再来看最后一点，信靠神，继续传扬神的话。在使徒行传的一开始，我们刚才提到神应许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领受能力，并且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人。那么当撒旦魔鬼他令公会使用暴力来阻止使徒们传扬神的话的传播的时候，这位应许的神他就刚强使徒们的心，赐他们胆量，让他们放胆地继续传讲神的道。神甚至还差派了天使借着法利赛人来阻止他们杀害使徒。那么当撒旦利用亚拿尼亚和他的妻子撒菲拉的虚伪欺诈，妄想使教会名存实亡的时候，这位应许的神他不但行使这个审判的大能，并且是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倒地毙命，而且神还用圣灵充满教会，让全体信徒一心一意为主耶稣的复活做见证，通过合一的教会去荣耀神的国度。那么现在我们看到撒旦魔鬼又利用关于寡妇的抱怨来试图搅扰，耗尽使徒的时间和精力，但神并没有让撒旦的伎俩得逞，这管理伙食的工作很快的便交给了其他有神恩赐的人手里，使得使徒们回到了他们最重要的传讲神话语的施工当中。所以我们看在今天经文的结尾六章七节，我们看到神的道传开了，在耶路撒冷门徒人数是大大增加，有很多祭司也信从了真道。这就是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所看到的神，只要他应许了，他就一定会成就。无论撒旦魔鬼如何变换手段去阻挡，在大能的神面前，这一切都是徒劳的。信实的神一定会成就他的应许。现在我们 在《使徒行传》我们只看到了第一部分，就是从一章一节到六章的七节，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了神的国度在耶路撒冷的扩展。我们坚信他也一定会像神起初所应许的那样，会在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扩展。但是神国度要健康的扩展，就像今天的经文所要告诉我们的那样，依然是要依靠神的话语。所以在教会，你蒙召从事神话语事工的同工，你就要把你自己的主要的精力放在传讲神通过使徒和先知留给我们的信息。你要多花时间要学习经文，探讨如何用神的话去装备建造你所服侍的团契，要通过公开的和私下的祷告，在教会里头的讲道、个别的辅导、培训的这种训练，要专心于神的呼召。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在教会里头我们会看到，有的教牧人员可能会把大量的心思花在了行政事务方面。有的时候这可能是这个教牧人员他的处理的不当，他可能希望通过这些行政的事务来掌控一切教会的一切的事情。但有的时候这可能是来自于这个教会成员的对这个教牧人员的要求，会众恨不得每一个教牧人员都是他们随传随到的仆人杂役。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过这样一个说法没有，说到底什么叫传道人？传道人就是随传随到，随时准备满足会众的各种需要。大家可能现在知道这其实是不对的，传道人的主要呼召应该是传讲神的话语。所以无论是什么原因，如果教牧人员没有足够的时间学习经文和祷告，这不但会影响到团契的讲道和教导，而且还会使团契的其他人员没有机会运用神所给他们的恩赐在教会当中服事。所以作为教会的会众，我们也要明白，神除了呼召教牧人员之外，给了他们传讲神话语的恩赐之外，神也呼召了不同的人在教会的不同的岗位上服侍神。如果我们看到了在团契当中看到了在某个方面有需要，我们也不要只是去催逼那些教会的教牧人员过多地去占用那些教牧人员在话语服侍上面的时间，而是要通过教牧人员神话语的教导去多多地去挖掘神所给你自己的恩赐，自己主动地站出来，来担当教会当中的服侍。但无论是从事神话语事工的人，还是参与到其他教会的服侍的人，我们所有的服侍，我们都要建立在神话语的基础上，都要以神的话语作为我们的指导。那么做神话语事工的人，你要用神的话来带人信主，用神的话去装备弟兄姊妹。而那些在教会做其他服事的人，同样也需要将你的服事建立在神的话语上。比如你在教会门口做欢迎侍奉的弟兄姊妹，你就要用来自于神的爱心去接待每一个来到教会的人。那么你这么样做去热情欢迎众人的目的，不是为了让人将感谢归给你，而是为了通过你们的爱将来到教会的人们来带到神的话里头，让他们通过神的话来认识耶稣。既然神的话是神的大能，神国度扩展的根本，让我们在今后的服事当中都能够信靠这位大能信实的神。无论我们在教会当中你是以何种方式去服事，你是从事神话语的施工，还是参与到其他的教会的服事，让我们就像当年的门徒一样，都能够继续放胆地去传讲神的话。就像我们下面所要唱的这首歌那样，正是因为我们的根基建在真神奇妙的话语上，我们的信仰才能是何等的稳当。 让我们一起来唱下面这首《主门徒的信仰》和《动力》。